们最近一直在看这个创世纪，然后我想我们上两次大概也讲过亚伯拉罕的故事哈。那我想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会分享创世纪第22章。如果有圣经可以请您打开，或者是你电子版本也好，打开到创世纪第22章。我们会看创世纪22章，22章很长，我准备了一些经节，我大概只会练到第12节。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何等的权柄，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一切的颂赞歌颂，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洗净我们心中一切的亏欠，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守节清清的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你。愿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当中，荣耀你自己的名。也愿在这边讲的，不论是讲的是听的，都是同盟一个圣的启示。求你带领我们，为着你自己的荣耀引导我们，像刚才诗歌所说的，愿这个地方充满你自己的赞美，愿这个地方充满你的荣耀，愿你的圣灵充满每一个人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看见你自己话语中的奥秘。更重要的是看见在这些话语之后，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向我们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祝福这一段时间从头到尾。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看得不太清楚哈，献以撒为祭哈，祝福的道路，我给他加了一个小的这个题目，祝福的道路。我想亚伯拉罕一生的道路是一个祝福的道路，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同时让亚伯拉罕也成为别人的什么，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今天的这个故事，我想是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一个最大的考验。我想每个人都有考验，会有，我记得有时候偶尔还会做梦会醒过来，好像我明天要考试了，我今天没有准备好。每个人面临考试，面临考验，都有一个不同的反应。可是我们今天看看亚伯拉罕，他在面临这么大一个考验的时候，他的反应。那我们的经节是创世纪22章第1到12节。那我想很快的，我为大家练哈，大家可以按照圣经跟着看。22章第1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特别把那个“爱”字圈起来。爱字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的出现，如果你去查考一下，这个爱字是第一次的用到这个爱字，我觉得有点特别，所以我把它特别提出来。那这个爱字，如果我们去思考，我们常常基督徒说，我们说要爱，要有爱心，神要爱我们，神爱我们，这个爱它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用这个创世纪22章的这个上下文来看一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爱字的意思。好，第3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神一讲完了，你要看到这个话语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没有说任何的话，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第4节，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个地方，所以到了第3天，他第1天出发，到了第3天，他远远地看见。好，我们看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拜一拜原文是什么？也是一个什么敬拜的意思 ？Worship 这个字也是在圣经里面敬拜第一次用到这个字敬拜，所以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敬拜按照它的上下文有什么意义？这句话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亚伯拉罕，你是不是在骗人呢？我跟童子去拜一拜，我们就回来。我不晓得亚伯拉罕那时候怎么想哈。6，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刀，火与刀，于是2人同行。第7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你听到那个声音吗？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个儿子还傻傻的，不晓得要做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父亲啊，这个献燔祭的羔羊都要有个羊羔的，在哪里啊？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我们说神必自己，或者说神自己必预备，或者是 He Himself 他自己必预备哈。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也许圣经没有记载的这么多，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以撒怎么这么乖啊？这个时候以撒大概也不是小孩子了，我们说童子，他大概不是五六岁了哈。他怎么会这么乖，让父亲就把他捆绑起来放在这个坛上？又看到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哈。第十节，亚伯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好像让我们看见这个话语的紧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什么？天使啊，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害他。”非常的强调，你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留下不给我。所以谁在讲话？神自己在讲话，是不是？那这个是今天的经文。然后后面十三到十九节其实也是非常好，可是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花很多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这个被这个卡在那边，所以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耶和华以勒，我们都很熟悉，是不是？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神自己必有预备。所以天使再次的跟亚伯拉罕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从仇敌的门。”最后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的一生是蒙福的，可是他也是神使用他，能够使用他成为地上万国万民的福。那我想讲这个经文以前，我想到一个故事哈。我想今天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不过我想今天从一个角度来看，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有一对男女啊，他们谈恋爱哈，男女嘛，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谈恋爱，谈得如火如荼，准备要怎么样？要结婚了。所以这个男孩子呢就问这个问题了， pop the question 了。他说：“哎呀，我们相处了这么久了，我这么爱你，你愿不愿意嫁给我？”那这个女孩子就说，想了一下，有人跟她求婚了，她就要谈谈条件了。她就说：“啊，好啊，那我可以嫁给你，可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不肯放弃你的抽烟的习惯？”哎呀，我每次就很怕你抽烟，抽得满身都是那个烟味啊，那对你身体也不好。你肯不肯为了要跟我结婚，你放弃这个抽烟的习惯？这个人从小就，这个男孩从小就抽烟啊，从那以前不良少年，小小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偷偷的抽烟了，抽了十几二十年了，一生呢、啊，他这个烟不离手，你叫他放弃这个烟，非常的难。他想了一下，挣扎了一下，好，我问你要跟你结婚，我放弃抽烟，这样子吧，我明天开始放弃抽烟。这女孩又还没完呢，就去说了，还有什么？为了要跟我结婚，你肯不肯放弃你这个喝酒的习惯？哎呀，我最怕你喝酒，喝酒没关系，可是我怕你喝酒，一喝酒你就喝醉，喝醉了酒就胡说八道，我很怕你。哎呀。杯中之物啊，是这个男孩子最爱的。他想了一下，我怎么，哇，我烟已经不能抽了，我现在要放弃这个喝酒。他想了一下，他说：“好吧，为了要跟你结婚，我酒也放弃了。”这女孩说：“还有，还没有完。”他 他说你天天晚上在外面胡混，去那些 club， 去那些俱乐部，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你要跟我结婚，你肯不肯放弃，不要去那些地方？哇，这男人说我又不能抽烟了，我又不能这个喝酒了，我现在唯一的几个知心的朋友，大家喝酒聊聊天，去这个 club， 在这个俱乐部大家聊聊天，你连这一点的权利都要给我剥夺了。哎呀，他说想了挣扎了一下，他说好吧，为了要跟你结婚，我这个也放弃了。这个女孩还没完，他说好吧，他很得意了。现在你自己再想想看，你还没有什么东西要愿意放弃的。这男孩子已经非常的沮丧了，哎呀，我这个烟不能抽，酒不能喝酒，朋友也不能交了，哇，还有什么？我这个还像人吗？我一生就是这些东西。他想了一下，最后暗暗地说，我还有一件东西想放弃，我想放弃我们今两个人不要结婚算了，我想把你也放弃了，我什么都给你了，我什么都放弃了，我自己还有什么？这个故事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这个放弃其实让他放弃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坏的东西，对我们自己来讲好像哎呀，我这个是我最抓着不能放的东西，可是这个女孩子给他劝他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好的东西，是吧？叫你少不要抽烟啦，少喝点酒啊，不要跟那些人胡混啊，这个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放弃哈，我经常如果今天我讲的大家都什么都不记得，记得一个字放，或者是放手，或者是放弃。我想今天是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哈。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那有两个问题我想跟大家开始，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亚伯拉罕说，这样子走了一遭，花了三天的功夫，在走到这个山上要把他儿子献，然后他刚拿刀杀他的时候，神就说你不可以，不可以。他可以像这个约拿，你记不记得约拿故事？他说我就早就知道你叫我做，你不可能嘛，你这个是爱我们，这么爱我的，怎么可能叫我？可是这个事情对亚伯拉罕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思考。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神是不是只要试验亚伯拉罕？我想这个经文让我们看的那个感觉，好像神好像有一天他没事起来，他说好，今天早上让我来试试看这个亚伯拉罕好了，来试验他一下，好像有一点怎么样？用我们的话一讲，好像有一点拿这个亚伯拉罕开刀一样。我今天来试验一下，那这个讲好像有点害怕，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不知道哪一天神要来试我们一下。这个神是不是只要来试验亚伯拉罕？我想请大家用这两个方向来，两个问题来看这个看今天的问题。但是提了这两个问题以后呢，我发现我们需要再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摩利亚地，我们刚才讲哈，神说在二十章第二节，神说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你要到摩利亚地去，你要去那个摩利亚地。这个摩利亚地有什么特别？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神为什么叫他们去？然后他是到了第三天，我想这个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年纪也不小了哈，带着他的孩子，带着这个柴，带着这些东西，带着两个仆人要走。大概他说第一天他出发嘛，神一跟他讲他就马上出发，然后第三天他远远的看见，所以他大概走了两天或者是两天多，没有圣经没有讲很清楚，可是到了第三天，就是他走了两天以后，第三天他远远的看见，我们不知道他走了多少，虽然他两天三天，可是他走了这么远的路到那个地方去有什么特别？他一路上的心情，我不知道他一路上应该做什么，好像我们不知道唱这个什么赞美之泉的歌，还是唱这个信而顺服啊。他一路上的心情，他的儿子跟儿子在讲什么话，因为想到他那两三天的那个路程，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子，我想很不好受。等一下我们会回来看。第二个问题，神吩咐亚伯拉罕时候说，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我觉得这个形容词很太过于仔细了哈，好像有一点在刺激亚伯拉罕，来去把你那个儿子献来给我做燔祭。可是这个是什么儿子呢？就是你那个儿子啊，就是你那个独生的儿子，你那个从75岁的时候我呼召你 出哈兰的时候，你等了25年才生下他那个儿子，而是你爱的不得了的那个以撒，你把他献给我做燔祭。这个好像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哎呀，好像很残忍的、啊？你那个儿子就是那个儿子，哎，你爱的不得了，你独生那个儿子，你爱的那个儿子，你把他献给我做燔祭，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深一步思考一下，看看这个里头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们也是等一下再回来。第三个做燔祭，我们知不知道那个燔祭的意思？当时在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文化的周围哈，那些人献燔祭虽然是很残忍，就是把一个人，就是把一个，如果是动物的话把它杀了，然后把它完全的烧掉，然后人的话呢也是把它烧掉，杀掉然后完全的烧掉，在这个文，在其他那个附近的文化里面，这个不是很特别，甚至有一些后来的以色列的王也把自己的儿子献，用这个燔祭献给他们那些假神哈。神用那个地的文化好像让我们看见，使亚伯拉罕好像也是这个习惯，在那个地方好像没有特别，可是让这个亚伯拉罕经过这个事情好像让他显得特别的突出。燔祭的意义和它的代表，燔祭的意思，我们如果去查一下这个燔祭的意思哈，简单的说就是将祭牲完全的摆在台上，金火燃烧化为烟气上腾，是象征的整个这个祭祀啊，是完全的献给神，所以它也称为一个什么完全的祭啊，完全的祭。所以神在这边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把你的儿子完全的献上，这个是它的意义哈。然后呢，就刚才我所提过的，神是不是要只是要试验一下？神今天说好，让我来试验亚伯拉罕，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就是要来试验一下他，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我们想，这个亚伯拉罕他75岁蒙召啊，按照圣经的讲法，然后他100岁，好不容易等到100岁，等了25年，神说应许你一个儿子，他终于生了那个儿子。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呢，大概过了可能也许10几年20年，那个童子，犹太人的这个童子不是5、6岁啊，他们30岁才算成年嘛，这个时间也许10几岁20、30岁的人了啊。那所以亚伯拉罕呢，也是大概110、120这样子左右的人，这么大的年纪。虽然说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哈，120岁可能在我们来看不是很年轻的人。神要让他走了大概3天的路程，这么远的路程，就是要去试验他一下嘛。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能觉得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需要去试验才知道一个人吗？试验的，我就去查一下试验这两个字它的代表哈。试验呢跟这个实验呢，我就查到试验就拿一个实验出来做比较。这个实验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科学的研究中哈，在设定的这个条件下，有人是这样子定义，用来检验某种假设啊，就是用实验来一种某有一个某假定的一个条件下呢来检验一下某种的假设，或者验证一些物质某种已经存在的理论啊，我说已经有一些理论，有一些假设，我要来证明一下，这个叫做实验。可是试验呢，就是说的定义哈，在已经知道的某种事物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某种事物，知道它的特性以后，为了了解它的性能或者是它的结果，进一步的试用，进一步的来试验啊。所以试验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了解，大概了解这个物质这件事情，这个试验的东西它的性质，我要做一个实验去了解它的性能，就是更知道它的性能啊。所以我已经清楚了。那试验的一个作用呢，我就看这个试验这个字哈，试验这个字它有这个 test， 我们当然知道它就是试验，然后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proof。Proof 什么意思？就是证明。我去做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证明这样东西，证明这些理论，或者证明我已经知道的一些事，我要去证明，就是这个比实验就比较强了。那想到这个字，我就想到以前当兵的时候有一种好像叫做验收，我们平常训练以后呢，高级的长官要来看一看你们训练的结果，这叫做好像叫做验收，就是验收，看一下你们训练结果，他是期待训练的这个他来验收的结果是成功的，是表示这些人训练的非常的好，所以他已经有一个期待，他已经知道了，可是他要来验收，来你们要来锻炼一下，让他看一下。 或者是任何工程上的验收，我们都可以叫做试验。那从几个方面，我们刚才看到一下，22章第12节说，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就像我们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真的是好像现在我才知道吗？我非常你要去做了我才知道吗？第二个，这个地方好像刚才我们提过，他好像非常的爱惜以撒的生命啊。像那个天使说，不可以，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碰这个童子，不可以伤害这个童子。神岂会不知道呢？可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成熟，个性很稳定的一个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过去大概几个礼拜也看过了，亚伯拉罕的一生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人，他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他犯过不少的错。我最讨厌的是他两次他说他的太把他太太说是什么，他的妹子，然后就嫁给别人，让去这个洞房花烛夜去了。说这个搞什么东西啊，虽然说他好像是好像讲了一半的真话，讲了一半的假话，这个他的太太真的是好像他一半的这个妹子，可是把他的太太送到别人的手上，说这个是我的妹妹，为的是保全他自己的面子。哎呀，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哈。所以他的一生大大小小，我想大概不止10次，神有给他各种各式的不同的试验。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一言不发，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个性非常成熟、非常稳定的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几个刚才没有回答的问题啊。摩利亚地，那有人说摩利亚地跟摩利亚山啊有不同的区别，今天我们就不花很多的时间。那我选了一段经节，就是立志下3章第1节哈，说到怎么样，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看见，在这个摩利亚地，在这一区，至少我们可以说在这一个地区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什么？耶路撒冷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耶和华神的殿，所罗门为神所建的殿就在这个区域。另外一个就是2000年后耶稣基督被十字架的地方也在这里。希伯来书13章第12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什么城门外？耶路撒冷的城门外，是不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利亚地好像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虽然在远远的，在耶稣基督以前2000年以前，神就亚伯拉罕的时间，神就让亚伯拉罕去这个摩利亚地。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有什么特别？耶路撒冷的城就在这里，然后神的殿在这里，然后耶稣基督也是在这里被钉十字架。啊，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这个不可能是巧合。那另外，第二节我们刚才说的，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儿子，因为这个形容好像太多了，就你的儿子嘛，你现在他那个以实玛利已经被他赶出去了，现在就剩一个以撒，还要讲这么多干什么？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儿子，这个话好像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哈？新约圣经中，我们想一想，这个形容词常常用在什么人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马太福音3章17节，当这个耶稣基督从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是从水里面上来时，有圣灵好像鸽子从天上降在他的身上哈？然后呢，有声音从天上说：“父上帝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是不是？”然后马可福音我就选了几节哈，马可福音9章第7节是讲到什么？耶稣基督上山改变形象。我们说变相山，他上山改变形象，这时候神的国、神的荣耀降临在他们的当中。然后有声音从天上说，有父上帝的声音从天上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怎么样要听他，是不是？然后约翰福音3章第16节我们都很熟悉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呀，所以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有一点特别，这三个形容好像是在形容耶稣基督，是不是？然后呢， 我们刚刚说那一路，亚伯拉罕在那一路那三天在那个行路当中，我想他在思考什么东西哈。那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什么？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是被试验的时候，他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的一路他是真的要杀了，后来我看到他拿了刀子就是要去杀以撒，所以在这一路他的儿子好像已经死了。那第三天神说你不可以动他，你不可以杀他，哎呀，他好像如释重负，是不是好像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一样，好像这个有一点，我们等一下看。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哈，我们常常说福音，福音的内容哈，这是一段很有这个很分析很清楚的一段经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我们说以撒好像预表了耶稣，预表耶稣基督，可是以撒他不需要死，而耶稣基督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福音的内涵是什么，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可是呢第三天又从什么样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实验，以撒好像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是实验。哎，我常常看到这一段经文就不得不想哈，当初神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就是那个你独生的儿子，就是那个你爱的以撒，你要把他献上作为燔祭给我。我想我不能不想哈，当神在这样子说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两千年以后他要派他自己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世人死。可是不同的是，以撒不需要真正的经过死，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需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为了我们流出血，然后第三天他一定要复活，第三天复活，这个福音才完全，神的作为，神的救恩才完全，他要完完全全的从死里复活。哎呀，我就想到很可贵，神借了这个以撒已经讲出了他一个救恩的计划。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做，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亚伯拉罕，能够忠心的实现神所给他的指示，他一步一步去做。我们没有听到亚伯拉罕有一点的怨言，亚伯拉罕学到了什么？哎呀，我觉得哎呀，这么辛苦啊，我们常说哎，你学到什么功课啊？其实亚伯拉罕很可怜啊，他这个这一个带着这个儿子两三天的路上，我说他怎么样的思考，我要把这个儿子杀了，我怎么杀，我怎么跟他讲，怎么跟这个撒来讲，跟撒拉讲啊？我就学到一个，我觉得这个就刚才我所提到的，我觉得亚伯拉罕学到了一个放哈。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妈妈哈，我从小的时候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呢，我的妈妈非常的紧张哈，因为大概可能是。因为我在我以前我有一个应该我有两个姐姐，然后就是我嘛，所以唯一的男孩子，这个妈妈总是比较宝贝。可是后来发现呢，在我以前呢，我妈妈还怀了一个哥哥，那这个哥哥就是因为她怀胎的时候不小心这个胎掉了，所以她当她怀我的时候她特别的小心，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特别的小心啊，有时候照顾得太好了。我小的时候身体就是很不好，然后呢常常这个动不动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我妈妈这个很紧张，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常常我要去医院啊，我爸爸一天到晚在那个医院里跟人家吵架，怎么搞的找不出毛病，我来了多少次为什么找不出。然后后来不知不觉哈，我的身体就开始比较好了。后来有一次就跟我妈妈聊天，我就说哎，好像后来我小的时候身体好像很不好，是啊，就是紧张死了，为了你的身体非常紧张，那后来好像身体好了。她就说，我妈妈就开始告诉我，她说原来他那时候也是刚刚成为基督徒，他就说我就跟神祷告了，我说神啊，如果你能够把我这个儿子治好，我就把他一生献给你。你知道人吗，就是开始碰到一些困难的环境，我们开始跟神谈条件了，哎呀神啊，你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怎样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妈就说，你如果把我儿子治好， 我就把他一生献给你。这个妈妈哈，这个很疼小孩的，把孩子给人家，又去给他三次给你，这个也是很大的决心。可是就看到他非常的困的时间。那可是我从这个，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学会了什么，学会了放。这个儿子他最宝贝的，他神啊，我把他交给你。是在我妈妈那个追思礼拜，我当我回想起来，我说不是说我能够侍奉神有什么特别，而是我感觉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他一生的带领。他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都在等待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呼召有一个回应。所以我在思想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妈妈在这个环境里面把我献给神。所以在他追思礼拜说里面，我就说在我一生里面，我最感谢最感激我妈妈的是她将我的一生献给神。那这个地方我就看到亚伯拉罕他能够，这个以撒是他等了25年。我常常就在偷偷笑，我在想这个亚伯拉罕这么大年纪了，然后100岁了，生了一个这个小孩子，他带出去人家会笑啊，怎么样，恭喜你啊，有个孙子啊。可是他这个亚伯拉罕的一生，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没有小孩是被人家就是好像看不起，就是觉得很没有面子的事。可是他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孩子，他好不容易等他长大了一点，神说你把他献给我。这个对他讲是非常困难，可是怎么样，他学会了放，他放，他学会了放手。以撒是他最爱的，他放手交给神，神要我就交给你。我相信如果我把他杀了，神还是可以把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真的要去杀他，他是真的完全要听神的话。亚伯拉罕他因为他怎么样，他信靠神，信靠神他就顺服神的话语。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几十年来跟随神，他与神同行。我们刚才讲过他一生经过许多的试验，经过许多的困难，可是当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哎呀，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美好的亚伯拉罕。不亏神称为他是怎么成为万族的父，这是所有因信称义人的父。只是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吗？神，我想神借的这个试验，像我们刚才说的，是证明他所拣选的这个仆人亚伯拉罕是配得什么。我们常常说他是信心之父，或者说神的朋友。那信心之父好像圣经不是讲他信心之父，可是他成为所有因信之人的父，所以因信，所有因信称义的人的父亲，所有地上万族万民的父亲。所以我们常说他是信心之父，或者是信心的伟人。他是不是一天，而是与神不断的成长，他呼应了神的呼召，然后与神同行。他在几十年里面与神同行，神不断地琢磨他，不断地培养他，这让他成为有一天他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而且他的一生也带着神的祝福。像这个创世纪第12章第3节所说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从前呢，这个有一些姐妹们，她们去这个查经。查经的时候呢，她们就看了这一段经文，马拉基书3章3节。这个经文怎么说呢？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啊，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这些姐妹在查经呢，查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姐妹就说了：“哎，你们有没有人晓得这个炼银子啊？银匠炼银子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说：“哎，不晓得哦。”可是就是像圣经讲的，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所以这姐妹说：“好吧，哎，那我就自告奋勇，我自己啊，你们就派我，我就去这个找一个银匠哈。”看看他肯不肯告诉我一下他炼银子的过程。所以呢，他就跑去找一个银匠。那所以这个银匠呢，很好心的就告诉他了啊，炼银子的过程啊是这样子这样子啊，我们要做，那这个银子要火候要对，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所以他就说，他就想到那个圣经说嘛，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所以他就问这个银匠，他说：“哎，先生呢、啊？你炼银子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做到的？ 那银匠说：“哦，当然了，当然了，我一定要坐着，我要瞪着眼睛看这个银子。这个火候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太少就会伤害到这个银子。”哦，所以这个姐妹就想到：“哎呀，真的，圣经是这样讲，他比坐下如炼净银子的人啊。”所以他要把银子、把那些杂质都排掉，而且那个火候要正好，到那个时候就是炼的这个刚刚好。哎呀，这个姐妹就非常高兴了，知道这个整个炼银子的过程，她就站起来要走。哎，走到一半的时候，她回过头来，她说：“先生呢，对不起，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这个火候要对，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可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样知道这个银子已经炼好了？”哦，那个银匠笑笑，很简单。当我能够在这个银子里面看到我自己形象的时候，就是意思说，我炼银子，研究银子，看看看，哎呀，这个银子能够反射我自己的样子的时候，这个银子就炼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榜样值得我们称颂。哦，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哦，他非常有信心，他是因信之人的父。亚伯拉罕的确有很大的信心，可是我们有没有更重要的，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背后那个一路带领他、一路培养他，像那个银匠坐着一路的看着他除去他的杂质的那一位神，那位蛮有恩典的神。亚伯拉罕很有信心，可是他的信心是因为他背后坐在那边一直带领他、一路带领他、一路帮助他、一路培养他的那位蛮有恩典的神。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他那时候75岁了，虽然他活到175岁，75岁的年纪也不小了，他活到75岁，回应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哈兰，然后又等了25年，开玩笑啊，100岁啊，他生一个孩子，等了25年，生了一个孩子。当神叫他，然后他一路经过了许多的试验，当神叫他把他的儿子献给他的时候，他很宝贝，他最宝贝他爱的以撒献给他的时候，他就放手交给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人，难怪神要祝福他，但是更重要是怎么样，使他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人这样子说哈，当上帝要亚伯拉罕表示他对上帝的爱，表示他对上帝的忠诚的时候，上帝问他要什么？要他的儿子。同样的，当神向我们表示、表达他的爱，向我们表达他的救恩，向我们表达他的忠诚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什么？他自己的儿子。他自己的儿子是他唯一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对神说，现在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现在我知道你没有因为你独生的儿子你不舍得给我们，为了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你将你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不知道神在你的心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呼召，像我刚才说的，神对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当中一个最大的呼召，引导他，因为神要使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也要祝福他。同样的，今天神在我们的心中也有不同的呼召，可是不同的呼召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知道神对你有什么样的呼召。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回应神的呼召。只有你自己知道，也许神对你的呼召是今天，我也许我应该觉知，我应该接受耶稣基督所带给我的救恩了。可能神一直在跟你讲话，回应他的呼召。也许神对你的呼召是将你的一生献给他，献给我们。其实说我们啊，我下一个决心，我们常常在这个差传会里面，我下一个决心，我将我的一生献给神。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只是神来呼召我们，寻找我们。告诉我们是他所，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为我们有美好的计划，他要我们回应他的呼召，将我们的生命再献给他。就像亚伯拉罕的一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不仅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成为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 我不晓得你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也许对你的呼召是将你的生命献上，神对你的呼召今天也许很简单，让你为你的教会奉献，让你为你的教会奉献时间，让你为你的教会奉献金钱，也许让你教，也许为的就是呼召你多多来的参加主日学，多多的读神的话语，让你多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借着祷告，借着一切，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对我们的呼召是要祝福我们，那更重要的是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当这个敬拜队上来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中有这么丰富的寓意，常常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一生能够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一生也能够看见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让我们真的是像亚伯拉罕一样，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是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我们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让我们一生一世跟从你的带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